好，弟兄姐妹，大家好。这周我还是回到中国，没有办法跟大家在一起，但希望通过这个录音的形式呢，我们可以继续把福音书的查经往下来走。对，我们今天要看一看，重点看的是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可是在这之前呢，我也想简单的回顾一下在第八章当中马太所精心的记载的这些故事。中间说耶稣医治好了一个患麻风病的人，耶稣医治好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耶稣医治好了那个彼得的岳母，有很多人因此呢就来跟从耶稣。可是耶稣呢却没有随从他们，耶稣上了船以后平静了风浪，在格拉森的地方医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今天我其实想跟大家主要来看一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神迹奇事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样理解耶稣为什么会用神迹奇事的方式来带领他的门徒？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能够让我们在心思上，在智性上，主都能够用来专心思考你的话语，也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呈现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查验，求你来指教，求你让我们更好的能够离弃我们生命当中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不论是在心思上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主都能够被更新，有突破，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上。求你也是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启发，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希望大家手上面都拿好了今天的这个讲义，说是谁能赦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八节。就是你明白了，在第八章里面马太所记载了耶稣这么多关于医治病人的这些事件，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第九章在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耶稣要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挑战。我们先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这段经文吧。我手边现在只有那个新译本的圣经，我知道弟兄姐妹可能拿到的更多的是和合本的圣经，所以你就听我的读，然后对照你自己的版本。好，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耶稣上了船，过到自己的城来，有人把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带到他那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有几位经学家彼此说，这个人在说借望的话。耶稣看见他们所想的，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存着恶念呢？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他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看见就起了敬畏的心，颂赞那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的神。这是神自己的话。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第九章里面记载的这个小的故事啊，其实是跟第八章的故事是分在一起的。我们要明白，其实今天我们不论是新译本还是和合本里面那些章节分段，都是后来编撰的人啊加上去的，它不属于圣经无误启示的一部分。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应该更多的是把第九章第一到第八节画在第八章的里面，这样的话结合上下文可能看得到这个故事他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当第八章第三十四节说那个故事有一个结尾的时候，耶稣虽然医治好了这个被鬼附的格拉森人，可是格拉森地区的人啊却要求勒令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耶稣就回到了船上，渡回到了他说自己的城，差不多就是位于加利利海边西北边的这个地方，叫加百农。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九章里面这个故事的焦点是什么，也是一样说有一个是躺在床子上面的瘫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呢就因为这个人的信心 对吗？这边看到很明显，说耶稣是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这里面很特别，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他要求的是什么？从上下文其实我们能看得到，说这个摊子他要求的很可能说是身体上面得医治。可是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耶稣说，好像有一点就是前言不对下语，耶稣说的是说你的罪赦了。因此有几位经学家，也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学者们，他说这个人啊在说一些亵渎的话，他在说健忘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有赦罪的权柄，一个人凭什么可以说他是可以赦免人的罪呢？对吗？可是耶稣在这里面就开始了有一个跟法利赛人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时候，他说去挑战他。在第五节第四节，耶稣看出他们所想的，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存着恶念呢？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我们看到其实有几个小小的细节，这段经文其实在解读上面会有一些误区，会有一些障碍。很多人不明白究竟耶稣在说这个反问句的时候啊，他究竟要强调些什么，究竟是赦罪更容易，还是叫一个摊子起来行走更容易，对吧？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来一点点看下去。耶稣对这个摊子宣告赦罪之前，他对摊子说什么？说你要起来行走，孩子放心。在英文当中或者在希腊语当中啊，就是这个词的原意就是说是鼓起勇气来，你要勇敢。他暗示说这个摊子的病啊，是由于某一个特殊的罪所导致的直接的结果。这个摊子知道自己的问题，知道自己的罪，也知道自己身体上面所受的这个代价，因此呢受罪疚感所苦。耶稣用被动式的语气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来向这个摊子去宣告他所有的罪真的就被赦免了，对吧？可是文士们呢却很特别，文士们他们明明的看到了一个神在他们面前所做的神迹，可是他们却直接没有去详细的加以考究，却直接说这个人在亵渎神。主耶稣恰好也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意念，就斥责他们。耶稣用犹太拉比所一贯所使用这种辩论的手法，向他们来发出一个反问，像一个挑战一样的。他说，那你们来告诉我，究竟对一个人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对吧？其实两样都不容易。对一个人来说，我们当然没有赦罪的权柄，可是又有哪个医生能够随随便便叫人起来行走呢？紧接着第六节，他说出来耶稣这样反问的关键是为了他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紧接着就让这个摊子可以马上行走了。这个耶稣医病的这个果效就证明了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而且看到耶稣也有医治人的权柄。再回顾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耶稣的权柄，他说耶稣可以医病，耶稣甚至可以统管自然界，耶稣可以统管这个属灵的世界，他可以赶鬼。而且在这所有的这些事件当中啊，被耶稣所医治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们都愿意相信耶稣，愿意去跟随他，对吗？把自己的信心放在这样一个可能他们还不是完全的能够明白的人身上，相信他会拯救他们，会带领他们。所以在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以后，我们就明白耶稣他要强调的是什么。说我们看到那个属灵真理的原则，耶稣拥有唯独神才拥有的赦罪的权柄，他乃是末世的审判官，现在已经来到地上，他有权柄赦罪，并且来改变罪人。第二，耶稣的话是与上帝神的话一样同等的，有效力的， 像以赛亚书第55章第10节所说的一样，神的话从天降下绝不突然返回。第三，耶稣的赦罪与医病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就看到耶稣的能力所能带出来的既是赦罪也有医治一个人。唯有如此，人才能够得着真正意义的医治。真正的意义上的医治一定是个全人的医治，包括从灵命的，包括从身体上的，对吧？和灵命上面的医治啊，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像身体上的医治，也许今天有很多的高科技，有很多的医生专业人士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帮助，可是在我们灵魂里面的无助是只有神才有资格来替我们做挽回剂的。这个在前几次的时候我们反反复复的在强调。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家乡加利利读以赛亚书的预言，就说神国来到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人会得医治，身体上会得医治，他们的罪会得赦免，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到了。说是上帝恩典的统治啊，已经临到了地上，因此呢，让这些人明白神的国已经来临了。借着这些身体上面的被改变，通过这些死人复活啊，甚至是得大麻风病的人，他们都能够被洁净，就是让这些人明白耶稣是神，耶稣的权柄跟神的神柄是一样的，耶稣使上帝的国度临到这边。其实我们明白，信徒有时候得病并不一定是由于犯罪，也不一定是来自于神的管教，而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雅各书第四章里面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信徒不一定要犯了罪才会得病，但是如果是他犯了罪呢，他也会蒙神的赦免。因此我们对一个在患病当中的肢体最大的劝勉是鼓励他要有出于信心的祷告。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神就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去明白，让我们经历到这些东西不是突然的，神会帮助我们，神必会叫我们起来。出自于信心的祷告不是说我们自己的自信，而是来自于圣灵所赐的信心。因此你看到在这边的时候耶稣做了这个神迹以后啊，并且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这样的挑战，众人看见都稀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了。在圣经里面还有好多耶稣医治这些在身体上面有缺陷的人，有疾病的人，通常呢也跟赦罪的这个权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在之前我们读过的，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毕士大池子，对吗？耶稣在那边遇见了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躺在这个池子边上。可是每一次呢都等不到神迹，每一次等到那个池子的水动的时候，却呢每次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可是基督却怜悯他，主动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对吗？当然你知道耶稣的怜悯的心肠不会因着我们的决定而改变，可是耶稣在这里面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听这个病人他要做出一个自己信心的回应。因为在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真正要医治他的不只是他的身体，也要赦免他们过去所犯的罪，叫神的愤怒可以离开他们，让神的恩典可以临到他们的身上。基督的神迹不只是为了一个人身体的康复，而是为了这个人灵魂的救恩。一个人罪的赦免，其实神对这个在患难当中人啊最大最大的一个祝福来着。因此可能另外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有病患有困难，好像在走一条漫漫长路，看不见一个具体的终点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不会只是单方面的去求神拿走我们在身上的这种痛苦，甚至有时候说这是我们所背的一个十字架，是我们身上面所钉的很痛的一根刺。但是有没有我们为自己信心的坚固来祷告呢？我们会不会像当时被医治的这些人一样，也是感恩？也虽然我们的身体仍然是现在这样的软弱，可是基督 就像医治那个瘫子一样，也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了。我在神的国里面是与神的基业是有份的，在神的国里面我是一个爱子，我不再是一个外邦人，我不再是个局外人。这个世界拿不走任何属于我的东西，甚至这个身体的朽坏也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我可以平静的甚至喜乐的接受这一点，而不会整个人的情绪或者价值观被他所捆绑。这是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来着。其次，在我们去劝勉安慰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来着。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耶稣是一个有怜悯的神，他主动看见的时候，就是为了坚固这个人的信心，让他明白神的国正在降临的过程当中。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说人的疾病、身体的残缺、被鬼附，甚至死亡，都是因为犯罪的原因。如果是因为突然的神迹降临，有人疾病得到医治，或者这些残疾可以痊愈，鬼被赶出去了，甚至是死人复活，都是一个直接的证明，说上帝的赦罪的恩典临到了。所以耶稣在这个场合里面特定问他们这两句话，就是一样的，就是说让他们可以不得不承认说耶稣手里面啊有医治人还有赦罪的权柄。在路加福音一开始里面，神就主耶稣通过以赛亚书的宣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得掳的被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神悦纳人的喜年临到了我们的中间。因此呢，我们其实就要明白说，在神的赦罪之下，就像是主耶稣回答当年也施洗约翰所差遣来的门徒说一样，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都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所要让转述给约翰的这些事情啊，都代表着神的赦罪恩典临到了人间，神的荣也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一点，在身体上得医治或者信心的软弱跟犯罪之间，我们不能够很直接的划等号。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说，有一个是生来就瞎眼的人，可能原文更多的意思是讲说他生来啊甚至眼睛就不能睁开，他生来就是个没有眼睛的人，也许是没有眼球的意思。所以门徒们就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去问耶稣说，如果是一个人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他本人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呢？因为很明显他们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的背景，是因为亚当犯罪嘛，所有的亚当的后代也都有罪，也都进入了死亡跟痛苦，所以这些天生的残缺肯定是罪所带来的某个结果。但是耶稣却回应他们说，在直接的罪跟这些身体的疾病当中啊，是没有一个直接的等号的。他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只是为了要神在他的身上所彰显出荣耀来。耶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这个人犯罪或是只有这个人父母犯了罪才使他今天有这样的代价，而是全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在所有的没有一个人无辜的人当中，神要在这个人身上去彰显出来他赦罪的荣耀。所以你看耶稣做的也很古怪，对吗？他吐唾沫在泥土上，然后和在一起敷在这个人的眼睛的部位，然后叫他去希罗亚池子洗一洗，洗完这个人的眼珠就长出来了，就可以看见了，对吗？他用一个看似最不可能的方法去医治了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为了叫人可以把这个该得的荣耀去归于神。所以从整本圣经来看啊，其实赦罪跟医治是等同的，医治一个人就等于要赦免一个人的罪，而最全能的医治就是来自于神的权柄的，能够来赦免我们的罪，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所接纳。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 医治这个词本来就有恢复和更新的意思。医治的意思不只是身体上面，我们感冒头不痛了，鼻涕不流了，医治的意思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让我们要回归到好像伊甸园里面神造亚当神造夏娃时候人应该有的样式。所以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悔改转向神，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神所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医治不只是小修小补而已，他带领的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新天新地的再来。我们的身体，圣经当中讲复活跟复苏还有一些区别，对吗？你有没有想过，圣经里面其实所有被那些耶稣所复活的人啊，他们都是还会再死的，对吗？比如说拉撒路，比如说这些人。可是耶稣从十字架上复活，他就永远不死，他是永远的活的。我们的信徒都被应许说，将来我们都有这样的身体的不死，就是在神所造的新天新地里才有的这样的场景。因此当我们自己落在病患当中去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眼光只是要盯到说，假如我没有这个疼痛，我没有这个身体上的缺陷，我的这辈子该多么精彩，哎呀，我的人生会多么有意义，会比其他人要强。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自己的盼望建立在今生这些东西上，我们就是小看了神要应许给我们的一个更大的礼物，就神赦罪的权柄，神要带来一个宇宙性的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更新。所以从圣经的大原则来看，有很多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约伯，对吗？在旧约的约伯记里面记载的，约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完全的义人，可是神却让他经历了一切最可怕的苦难。约伯的孩子被人杀了，楼倒了砸死了一家人，他的身体长了皮肤病，很严重的疮。按照犹太人的观点来说，这些东西啊都是很直接的说，是因为得罪神才会受到了来自于神的咒诅。所以耶稣约伯的那三个朋友就会一直要提醒约伯说，你要认罪啊，你是因为得罪了神才得到了神这样的咒诅。可是神在幕后真正让约伯做的是什么呢？让约伯的信心可以不动摇，甚至在经过这些困难的历练以后变得更加的完全。有时候我们在读约伯的例子的时候就唏嘘不已，觉得神为什么会跟撒旦打这样一个赌，而且却让约伯来承受这个代价，对吧？其实我们用整本圣经的观点来说，基督才是那个更好的、更大的、更美的、更忠心的约伯。假如一个有义的约伯因为遭受了这些神临到他身上的患难，都会让我们很心疼，甚至某种程度啊，我们会觉得有点不公平。那临在基督身上的这些患难、这些不公平，我们会觉得是公平的吗？不公平，对吗？可是基督为什么要进入这些患难呢？在约伯记里上面我们读不出来的那个背后那些真正的原因，其实我们在基督的身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要给我们这些也一样在患难当中、在罪的捆绑里面、在不能够得释放的人底下可以得到安慰，知道神为我们受苦，神差他的爱子为我们受苦，以至于可以搭救这些活在罪跟死亡之下的人。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在落入到这些病痛的折磨或者信心软弱的光景上的时候，我们还要记住，其实神差他的独生爱子基督啊，是与我们一同受苦的。因此我们总是可以再多走一里路，我们总是可以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去谦卑、去自省、去感恩，说神通过你，通过这个过程让我如何来学习，你要教给我什么样的功课，帮助我可以来遵行你的道，不灰心不丧气，让我的身体可以长得可以更加得到你的喜悦，并且也让我们来思索，我们因为罪得赦免以后，我们生命有的这样的新的自由，我们的在基督里面的权柄，甚至我们可以来祷告，我们不用害怕这个世界会给我们那些预言，对吗？你看今天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里面有太多的恐慌了，食品安全是有恐慌，关于地质灾害有恐慌，我们关于我们银行里面的存款、关于金融市场的安全有恐慌，我们关于校园的枪支有恐慌， 但是唯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最完美的一个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人，我们是在神家里面的人。当我们在经历到这些外在的具体的困难、身体上面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要思索，我们要为我们自己里面已经有的这个基督儿女的身份来感恩，感谢神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求神帮助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可以得到他不停的持续的帮助。最后一点，在我列的那个第三大点属灵真理的原则在你们的手册上，属灵真理原则里面的第五点，他说属灵的医治唯有借着信心才能够得着。什么意思？我在这里面讲的这种叫属灵的医治，当然不是想的像灵恩派里面所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的嗓门够大，把我们的或者我们的祷告足够恳切，神就一定会成就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些梦想。我在这里面讲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属灵的医治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在内里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属灵的眼界上，在我们祈求的事情上，我们对一样事情的那种控制欲，那种专执可以得释放。神就医治了我们，让我们从这些把一些看得比神还重要的东西啊可以放下来，可以真的去敬拜神，可以走那些捆绑里面可以走出来，可以得到自由。而这个需要我们信心，让我们不再相信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是因为我们太过度自信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掌握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忧虑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办好一件事情不容易，要尽各方面的努力，要做精心的打算，要料理各式各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惶恐。可是如果我们把这种信心从自我的身上转移开去，或者从别人的身上转移开去，知道虽然表面上是这些人在直接的负责，表面上是这些机理在互相运作，可是真正在掌权的是神。因此我只要相信他对我的意念是好的，是纯全的，我就不会担心我会错过这些东西。对啊，这是我在今天你看到在这些所有的福音书里面医治的故事当中啊，耶稣都很在乎一个被他所医治的人，他们的信心有没有得同样的得着长进。如果我们比如说经历了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医治，我们得到了一样我们非常想要的东西，我们心里面我们嘴巴里面说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可是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得到增长，我们对神的感恩没有得到增长，你可以说这个来自于神的恩典被我们所枉费掉了。我们没有很好的明白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东西，而只是用我们的私欲去把它包裹起来，就囫囵吞枣似的吞下去，然后就忘记了。好，这是我今天要最后跟大家一起来，我再总结一下，在这个故事里面谈到耶稣赦免人的罪，耶稣医治一个人的身体，要告诉我们属灵的原则。第一，耶稣拥有是神拥有的赦罪的权柄，他是末后的审判官，可是今天来到地上，他有权利来赦免罪，来改变罪人。第二，耶稣的话是与神的话同等的，是同等具有效力的，是带着权柄的。第三，耶稣的赦罪与医病是他神性的两个表现。因为耶稣带给人的恩典是一个全人的医治，包括身体和属灵的方面。因此当我们在祈求的时候，要明白比身体这个将朽坏的身体要得医治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属灵上面可以得医治，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可以与神和好。最后，属灵的医治唯有借着信心才能够完全的得着。我们的信心是回应神的医治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好，最后我想让大家可以分成小组我想今天你们应该是在地下室里面可以分成小的桌子的。我希望给大家三个问题，在这个里面已经打印出来了，可以简单的来小组当中每个桌子可以来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认识耶稣审判跟赦罪的权柄而心存敬畏，请大家简单的来分享。第二，你是否经历耶稣所带来的赦罪和改变，如果有的话也请你分享一两个例子。第三，你是否关心自己属灵上得到医治， 也就包括信心上面的增长了，超过身体的得医治。你是否看重属灵而超过物质，或者是物质超过属灵的东西？也请大家可以在小组在自己的桌子里面可以有些简单的分享好吗？然后等时间到的时候，我请一个人来提醒一下，然后今天课的到这边，我也请那个可能是李恒弟兄吧，帮我记一下大家关于这次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可以 email 给我，下次课的时候我会在录音里面给出一些小小的回复。好，谢谢大家，大家可以用这个讨论问题的最后三个问题来进行讨论。